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雪伦师母还有王梦淡姐妹来到我们的聊聊吧节目当中，凯传特别的期待啊与你们再一次的分享。其实上一次呢，我们分享到雪伦师母啊，特别讲到她呢，就是在音乐时工方面，神让她呢通过每日的灵修啊，用经文填写一首诗歌来赞美神。对于雪伦师母，她是从来没有学过音乐，唱歌呢还是有一点走调，而且呢她也不懂得什么音乐里面的大调啊、小调啊，或者是几拍子，但是呢，他靠着神赐给他的这个恩典呢，他就每天可以用旋律呢填一首圣经的经文歌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求神需要给他有一个帮助的人。没想到呢，王梦淡姐妹呢就成了他的得力的帮手。那上一次呢，雪伦师母和梦淡姐妹都讲了他们怎么样开始认识，怎么样合作的一个经历啊，特别就是讲到了当时呢，他们两个人在合作过程中的一些冲突。那雪伦师母呢，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梦淡姐妹，她真的是不懂音乐的，每一次创作出来的都是小调色彩的音乐，所以姐妹就希望她能够更改一下，要丰富多彩一点。但是呢，这个给雪伦师母有非常大的压力啊，她真的没有办法左右这个旋律，因为这些都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她自己，我想怎么样编，我想怎么样创作，因为她确实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也有非常非常奇妙的带领，神用很奇妙的方式啊，来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雪伦师母啊，请你继续分享。
后来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觉得很妙。我给他的十五首歌哈、啊，就一开始的那个清单里面，第二首歌是没有的。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第二首歌呢？”我说：“第二首歌还没做完，只有一半而已，所以我就不拿出来了。”然后他说：“好。”后来做到第48首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哎，这首是短歌，因为48首歌也很短。”那我就想：“哎，按这个标准，第二首歌应该是完成的。”那我就拿出来了。就他听了，他就大为惊奇哈，就说：“第一个这是大调，第二这是三拍。你其实，在第二首就已经做了大调，又做了三拍的歌。我猜你应该是不知道的，我还真不知道。我说是吗？”结果我觉得这个带领，就感觉好像神隐藏了一个瓶中信。然后透过那个对的时机点把它发出来，我觉得是不是某个情况下就让Selina看见说，这个大调还是小调不在Sharon的手中。我觉得我每天早上就拿个盆子去接水，接来什么水就是什么水，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的，我就是接了就拿过去，我没有这个能力来分析或是来分辨，我没有，我也没有办法能力去改变。那他总觉得说，那你就可以改嘛，因为 他的专业背景，他觉得他有改的能力，可是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那个情况下，记得第36首他又着急，你怎么又小调的时候，哎，下一首歌就是大调。他说：“哎呦，这首歌怎么做大调还做得这么正这么好啊。”我就说：“啊，有吗？这是大调吗？我再听听到底搭在哪里。”那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就很好笑，每次到那个紧张的时候，关键时候，神又给他来了一种哈，然后又让他就惊叹了一回哈。那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吧？是不是大调小调好听不好听都是他说，对不对？我说实话，我没有分辨这个好听还是不好听的能力。但我记得神就一直给我一句话，他说：“音乐曲调这个事情，好好听不好听，好 你交给 Selina， 你让她来安排，你都听她的。好，那我就说行啊。但是他说这个侍奉的方向怎么带领，往哪里走，好，你听我的，好，我听神的，好，但是音乐这个部分全听他的。我就说这个你随便改，改的我回来我都不认得了，没关系，我不会介意说，哎呀，我的宝贝，这不都改的我都不认得了。我说我没有，我完全没有这个职业啊，你什么改都可以。最后就是歌出来，又好听，然后呢，这个歌词又 OK， 可以荣耀神就可以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其实是共同合作嘛。到后来哈，我觉得透过这个讨论大小调的事情，我就跟我先生做了很多的讨论，然后也去思考说，我在做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的这个侍奉的内容，那神就给我很清楚说，你要怎么样透过经文翻译成歌曲给他分享哈。结果哎，姐妹反应也很正面哈，她就说啊，你要把歌曲从经文翻译过来哈，那你未来十年都有的忙啦。我就感谢神，就说实在话，他又老是说，你是说正常的人大部分可能八成吧，都是先曲调再歌词再填词，你这个用歌词来出曲调这个很难欸，你外行了你还做这么大的挑战。我也没办法，因为神也给我带领啊。透过这个过程啊，在大小调上面，我觉得我就搞清楚一件事情，我说虽然我对于音乐不懂哈，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尝试，因为经文诗歌嘛，经文还是包括各种的情感的，认罪啦，悔改啦，痛苦啦，甚至咒诅啦，就是各种的情感。这些情感呢，我相信小调是更适合的哈，因为我们毕竟要把整个歌曲的整个包装，它的这个一致性跟它的经文最好的把这个经文的讯息给呈现出来。透过讨论这个过程，帮助我去更清楚的深思说，哎，我们这个音乐事工要走的方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有什么样的工具跟能力哈。所以我觉得尽管这个过程不容易哈，因为我也在这边摸索，然后呢透过这个过程，神帮助我去架构了清楚的这个基础，知道侍奉，也透过这个过程跟我先生讨论了很多有关于这个音乐侍奉神学架构的内容。所以我觉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所以姐妹在这个方面帮助我很多，这是第一个我们遇到的难关。
孟旦姐妹啊，刚才听了师母她讲了那么多哈，特别是她自己也把自己当时跟你合作的那种感受讲了出来，那我也想听听你当时作为一个专业音乐人呢，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初初开始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哎，怎么师母你连音都没唱准，他就写了这些歌嘛。当然师母有他的要求，我觉得是，哎呀，这个歌不行，不能这么样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所以我们初初的争吵都基本上都是从专业的角度。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要这么样的，比如说师母不懂嘛，我为什么一直要这么讲？因为师母没读过嘛，一直讲你那些术语，师母你没读过，你为什么一定要懂？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我不讲。那么不讲以后呢，有一个专业上也要有一个顺服的功课。我就觉得，好，师母你把经文搞定了吗？然后你也把曲调送过来了，我就不会改你的经文，但是我在那个旋律上面我可以包装，把你音乐的部分旋律的部分包装好，我就做我该做的，对吧？我没有理由再来什么训练你啊，要这么样那么样。分工吗？大家都要各肢体，大家都要就是要分工合作。神给你的灵感是不是你写出来的歌词啊，你写的经文啊，然后你用的旋律啊，我的工作就是在幕后要包装的，我就把我的工作做好。顺服这方面也要学到这个顺服的功课。
我那时候觉得，哎呀，差点过不去了。哎，但后来到现在，他反而有时候说，哎，这个小调的好，就应该小调。我就觉得，哎，换了个性子了，他变了。
走着路，你嫉妒成全，是否就让他看 辛劳，这都结束。你的付出，你的顺服，结出家果无数。摘路人，请你回头，摘路上结出友人，同友人同路，你并不孤独。说走这路，你嫉妒着全球，是否就让它看顾？你的眼泪，你的辛劳，就都结束。你的付出，你的胜负，结束家国无数。摘路人，请你回头，摘路上其实有人同路。
后来又遇到第二个，就是我老是犯一些因为不懂乐理常常犯的基本错误。我刚开始作曲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她是我查经班的同学，她呢自己有很好的音乐素养，然后呢儿子也是在大学教音乐作曲的哈。她听到我兴高采烈的讲神对我的带领的时候，就有蛮大的担忧哈，他就把他的担忧告诉我。他说：“薛仁啊，其实音乐是一个语言，是一个很深的功夫。我盼望你不要因为有着圣灵的带领，你就轻忽了你基本功该学的乐理。好，你还是要好好的学。”那这个建议我就听进心里面去了。那人家也是带着爱心来提醒我哈，我就说是我应该要好好的扎实我的基本功哈。可是这个理论是这样哈，但实际上差太远了。按照神要给我的要求要做的这个量跟这个难度，就算我现在开始努力的走，我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我才能走到那个难度，但是要求就已经顶在头上了。哎呀，我就不知道掉了多少次眼泪哈。所以我的同工看不下去啊，好，他说你怎么啊基本的错误老是重复的犯呢？我就也做记录嘛，好，这个我得面对嘛，我就把他老师说的，比如说这个品质也不稳定啊，今天走音，明天更走音。我就说那昨天已经走音了，怎么今？他说你走音不一样，你以前是主歌跟副歌之间你走音了，现在你是每一句都走音，这最近怎么回事？这情况特别差。那我就承认说，那其实是我得了新冠，我这阵子情况不好，被他听出来。我本来想瞒着，哎呀，就忍过去了，没有想到状况不好，是忍瞒不住别人的，马上就被听出来了。再来就是对于曲调，音乐应该要歌曲里面该有的格式，我不懂。好，到最后尾音要收回来，这个主旋律，我不知道啊。他就一点点讲，他就讲，有时候花很多时间来教我，那我就特别为难哈。第一个，我听不懂。很努力的教，可是我真的听不懂，我就只好想办法记录下来，然后就赶紧去问我的这个 K 老师哈，每个礼拜我跟他碰面，他跟我学中文，我问他音乐，我就赶紧抓着一本笔记本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K 老师就很无奈，他就说哇天啊，应付这个层出不穷的挑战。好啦，那再来就说第二个，就是说他也盼望我能够会他会的东西，然后就拿小敏做例子，因为小敏也去卡加利办过两次音乐步道会嘛。他说小敏就是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作曲，好，人家还会挑战他什么的，你要像他那样，你就应该要会这个，然后列个清单出来。我就觉得他说的没有错哈，但是路要一步步的走，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嘛。我就说你不要急哈，你要想我才不过作曲两个月三个月，我还是宝宝啊，你不要逼我现在就要跑啊。我说你别急哈，我不放弃，我慢慢来，你有点耐心对我。有时候就是，然后我也做了一个努力哈，就是说因为毕竟他就算懂得多，他毕竟是线上合作哈，人又在国外，这个音乐的教导也真不是 两三句话他透过语音就能够让我懂的哈，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让他跟 K 约了一次线上的会议。然后呢，我自己说了，这个是姐妹常常抱怨的，我犯的九大错误，呵呵，频繁犯的。那 K 你听听哈，然后看看能不能设计一些办法，一些教学的一些做法哈，因为 K 毕竟就是一直都在做教学哈，教学领域他是比较有耐心跟有技巧的，就让 K 在我身边，又可以在我家的钢琴上面教导我哈，设计一点教案出来什么的。那次就做了很多的沟通啊，然后让 K 姐妹就明白了姐妹抱怨的是什么。那次沟通我觉得可能有些帮助吧，起码就是尽了我的力。我们就在讨论到底是需要系统性的学习，还是针对问题来改进，就是有一些讨论。我在想哈，我需要听这些建议。讲实在话，他的建议是他的很多的回馈是很真实的哈，甚至是很直接的，说这首歌难听。难听的不得了，最难听的啊，等等的，这个手真的是我同事听到都说这怎么像我妈妈和尚念经啊？我后来那个熬下来，就是真是说不崩溃是骗人的，对不对？当然是很难受，有时候你说好几次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说主啊，我不是没有专业啊，我不是没有才能。啊，我以前做的会的你全放在一边了，把我拉进一个这么陌生的领域，让我这样子受这种羞辱。为什么你不是疼我吗？你为什么让我这么难做呢？对不对？那我也很无奈啊，但是就是面对。那我后来明白了几件事，第一个，我需要这些真实的回馈，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哈。当然周围的人肯定是哎呀，这师母居然做歌了，给你很多的鼓励，对不对？但他们鼓励完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哪里该进步。事实上我是的确什么都不会哈，很多缺失的，这个是真的。好，所以我需要有人给我一个诚实真实的回馈哈，这是我需要，为了我自己的好处，长远的好处。有这样的角色的存在，虽然像一根骨中刺一样贴磨着我，疼得不行，但是我需要哈。我觉得第一点，我就看见说我需要这样的一个诚实回应，我就愿意。然后第二点就是，他说的哪一句不是真的，我的确是没基础，我的确是犯基本错误，我的确这个不行那个没有，这些都是事实嘛，他没说错啊。他既然没有说错，我有什么道理生气或是失望？既然那你就忍耐，人家说的都是大实话，是不是？所以我就忍了哈。再来就是这个教育观念不一样哈。那我一直都是走西方英文教育，我觉得应该从鼓励出发。但他从小就是他的老师，音乐老师对他就是很严格哈，就是打骂，从缺点讲，做好应该的，做不好就死命的就说。那这个是教育观念不一样哈。那我也不怪他，这是他的习惯嘛。但是。我就熬到一个部分，我就是我也是说，我说其实我在你们教会 po 讯息的时候，我就说实话了，我说我又走，因为没有音乐基础，我也没有唬你，是不是？那你要祷告是不是神给你安排的哈？我就一直相信说，因为这个是神带领的嘛。如果他真的觉得说，哎呀，这师母什么都不会，还要做这么难的事情，这不跟你玩了。我常常努力的在自修哈。好，我学一点我就想办法练习一点，但是我的进步的幅度真的是有限的，我不可能今天会跑明天就会飞，这是事实哈。我说如果你忍受不了，你觉得每天都要忍受这么难听的曲调啊，我可以理解，你是自由的，好，你愿意帮我，我很感谢你，真的是觉得玩不下去了不愿意帮忙，好，我也理解你，这不是你的错，那我就祷告求神另外再找帮手，你是自由的，来去自由哈，我只有感恩的份哈，我就跟他这样说。好，我说你们绝对没有说你应该就非要怎么的帮我，不帮我你就怎么的，我说我绝对不会这样想，我先把话放在前面。那他后来呢，诶，我就觉得姐妹开始改变了哈，改变了蛮大的。第一点，他就不再嫌哎，这首歌怎么又不好不好不好，今天我真的是做不出来，这就今天我出了这一个版本，就是我能够做的最好了，我都哭了，我说今天真的做不出来。我就发给他，我说要不然你就重复他，要不然你就不要用也算了，我今天没有办法了，我今天到顶了。那他就会说，哎呀，那我来帮你调整一下哈。他就给我一个怜悯的恩典哈，没有再继续怪我，这是第一个改变。 他就这件事就好像变成他的事了，他以前就觉得你怎么不好。我有时候我想鼓励我自己，我说哎，我老公说我就是在挖矿嘛，那挖矿的过程中有时候挖宝石之前总是挖很多烂泥巴出来，是不是正常的嘛？结果他有时候说烂泥巴就是烂泥巴，挖出来烂泥巴也不能变宝石我就说的也是实话，好难消化，但是对啊，那我也没办法。然后但后来呢，他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注意到我的感受哈，言语就开始柔和了。我说哎呀真不一样，他说哎，这我给你草稿修改了，他画个大叉。他又说哎，我不是说你这个不好哈，我是画个大叉是说这一首歌我做完了哈，这个意思。哎，他会怕我误会哈，他以前不关心这个，他以前没有在讲究这个部分，哎，现在不一样了，然后也没有那么横冲直撞，一开口就是各种的批评哈。你知道我怎么就面对这个批评，我就不敢放他讲的语音，他大部分都语音嘛，我会把那个语音放成文字，我先看看，因为他有时候讲话的那个情绪声波很强烈，我会受伤很久，要医治很久才能往下走哈，所以我会先转换成文字，我先看看里面什么内容啊，那个就用文字来看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打击哈，就有那个过程。然后呢，我也看见他不再用他自己的音乐专业想要试图抓方向来，你就应该这样做，你就应该那样做，因为他发现他试图这样做也没有用嘛，对牛弹琴我听不懂嘛，然后也没有办法想要说哎，改造我成为他认为应该要的那个样子，他就把这个东西放下了。我觉得这个是只有神能够做到，那他就开始成为不再就是说啊，给一个很强势的建议试图调整这个方向盘，而是成为一个柔和的帮助者啊，我觉得这不容易。然后呢，他也开始接受我的不足跟缺乏，好，而是想说我们怎么来配合，而不是就是从头闲到尾这样。然后最后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他开始回头过去，把我以前没有做好的那些歌，好，他没有做，他跳过去的，而前面可能50首以前呢，他就是挑啊，他觉得有潜力的，做得好的。有比较好的架构的，欸，他会做，不好的他就不做了，放在那儿。所以有很多歌就是可能我自己语音唱啊，反正就想办法记录下来，但是状况不好。他好像做了100多首以后哈，欸，有一天不知道整个态度就开始不一样，然后回过头去把那些骨架不好格式也不对的歌哈，想办法就是做了调整，用他自己的能力去把它做出来。那我就觉得哇，姐妹变了我就很想知道说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啊，让他不一样，欸，很大的不同啊，我就特别感动啊，我就感觉说哎呀，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搭配。因为我已经好几次就我说姐妹，我知道我不想为难你，因为我相信大家来这边侍奉都是欢喜做甘愿受，甘心乐意才能够得奖赏哈。那如果你这么觉得跟我合作这么苦哈，你没有义务绑在这哈，我知道你答应了，但是其实我回头看那个留言，你只答应了一首你现在做了10几20首30首，但是要往下走就是要有神带领，够朋友玩了，就朋友帮了几首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好，再往下走那就是侍奉，那就是你要自己有神的带领，要知道神的旨意哈。那他是说他没有很清楚说神怎么，他只是认为说我这个人是有承诺的人，我答应我就做到。好，但是我认为他其实已经做到了他答应的不知道千万倍了。那我认为，我觉得神有时候又给我看到说他能够这样坚持下来，是不是就已经看见神的带领？因为正常一般人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外行的还想要掌方向盘，那然后答应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做不做到的事情，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对不对？那天方夜谭没有人跟我玩，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嘛。但是他居然后面就心态开始柔软，然后呢态度开始改变，那我就觉得哇，真是神迹啊！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个挑战。
带来我带。一张彩色的纸张，坐在暖和柔心的沙滩上，这家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